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升级行动之后，奥斯汀重申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菲律宾逃亡前市长郭华平被引渡回到菲律宾。印尼驱逐了一名在马尼拉被指控犯有网络犯罪的前菲律宾镇长。而中国前央行行长易纲敦促努力应对通货紧缩压力。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共发习近平的旧闻，说绝对不能够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对此，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是这样分析的。
他强调中国文化呢，是因为民族本位主义。
他说他强调中国文化是要以民族本位主义来到粉饰支撑共产党空洞的理论。所谓的中国心置换了芯片，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所以他并没有中国心，对中国人民亦都没有真正的感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9月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9月4号通过电话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中国和菲律宾8月以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发生5次海上冲突以及3次的撞船事件，最近一次是发生在8月31号的萨比纳前滩。
Yesterday, Secretary Austin spoke by phone to his Philippine counterpart,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Teodoro. 奥斯汀部长在昨日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继7月份富有成效的美菲二加二部长级对话之后的美菲防务关系，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之下安全负责任感飞行航行以及是作业的权利的重要性。菲律宾达拉省班班市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星期五凌晨从印尼被引渡回菲律宾，他被指控贩卖人口以及是与中国组织犯罪有关联。郭华平表示他想确认一下部长所说的他是收到了死亡威胁，他向当局寻求帮助，他亦都很高兴见到他们，他现时是感到安全，非常之感谢。菲律宾内政以及地方政府部长阿巴洛斯即是这样。阿巴洛斯表示郭华平在飞机上收到逮捕令，有人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是被逮捕。郭华平要求和我以及是警察局长谈话，他说给我们知他收到了死亡威胁，所以我们向他保证不要担心死亡威胁，他应该专注于讲实话，他不应该害怕任何知名人士，警察会保护他们。郭华平星期二在印尼被逮捕，他因为同一家中国人经营的线上赌博中心有关联而一直在逃。该个赌博中心有数百人被迫进行诈骗或者是遭受酷刑。他还被指控充当中国间谍，并且伪造菲律宾公民身份。这个使到他能够在2022年当选马尼拉以北达拉省班班市的市长。印度尼西亚在星期四驱逐了一名被解职的菲律宾市长，他被马尼拉方面指控帮助建立非法在线博彩以及诈骗中心，并且逃避菲律宾参议院的调查。郭华平定在警察总部接受体检，然后被移交菲律宾参议院。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三感谢印尼逮捕郭华平。
This government continues in its duty to apply the rule of law.
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政府继续履行法治职责，郭女士将会按照菲律宾的法律以及是菲律宾对法治的承诺，享有一切应有的所有法律保障。但是我们不会 因此而拖延案件的解決時間，這件案的結果將會是菲律賓人民的勝利。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星期五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當前國家應該是專注於應對通貨緊縮的壓力，這個是中國知名人士罕見承認物價下跌正在威脅他們增長的前景。雖然中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仍然難以實現經濟復甦，這個規模達到18億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面臨著企業利潤受擠壓、員工薪資減少、房地產危機及內需疲軟打擊投資者以及消費者信心等多重挑戰。現任中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易綱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他是認為當前領導層應該是將重點放在低檔通貨緊縮的壓力上。如果你看一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它就是正值，但是你仍然需要看看大家的收入和稅收的收入，關鍵是如何改善內需，如何應對房地產市場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易綱還補充說，對中國民眾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就業前景以及收入預期。2024年的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 5%， 但是自第二季度以來，它的增長勢頭有所減弱。7月份中國16至24歲的青年，不包括學生，失業率是從6月份的 13.2% 上升到 17.1%。即將卸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訪問南韓，他將會同南韓總統尹錫月舉行最後一輪的會談，希望在他這個月底卸任之前，鞏固這兩個亞洲傳統競爭對手之間不斷改善的關係。據韓聯社的報導，岸田文雄星期五下午將是葵夫人岸田裕子抵達首爾，隨後尹錫月將會在龍山總統府和岸田文雄舉行兩位領導人就任以來的第12次峰會。尹錫月的辦公室表示，岸田文雄這次的兩日訪問是他積極表達希望和尹錫月會面之後的安排，兩人將在這次會議上回顧雙邊關係取得的成就，並且討論進一步的合作。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則是表示，這個是最後一次會晤，將會是兩國領導人討論增進合作以及加強關係的重要機會。日本放送協會這個星期報道說，岸田文雄這次的出訪是希望傳達的訊息是，在他卸任之後，日本以南韓為重點的外交政策將會保持不變。路透社在星期五的獨家報道說，美國政府在發給美國鋼鐵公司的一封信裡面說，日本製鐵以斥資149億美元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將會帶來國家安全風險，因為這個可能會損害關鍵交通、建築以及農業項目所需要的鋼鐵供應。這封信還提到了中國廉價鋼鐵在全球供應過剩的情況，並且表示在日本公司日本製鐵的控制之下，美國鋼鐵公司不太可能尋求對外鋼鐵進口商徵收關稅的貿易救濟。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8月31日星期六發給是日本製鐵亦是美國鋼鐵公司的17頁信函當中指出，日本製鐵的收購決定可能導致美國國內鋼鐵產能的減少。該個委員會還補充說，雖然美國鋼鐵公司經常請求貿易救濟，但是日本製鐵作為外國回應者，它顯著是反對美國國內鋼鐵行業提供貿易救濟。這封信首次揭示了拜登政府可能阻止該個並購交易所依據的國家安全理由，雖然相關的公司和很多個行業專家對這些論據提出了質疑。美國星期四宣布加緊對量子計算以及半導體製造的設備等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國等對手是獲取這些技術。美國商務部表示，該部正在是全球範圍內對量子計算機以及製造先進半導體設備所需的機器等特定類型的產品實施出口限制，一旦是對日本等採取類似措施的國家例外。商務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隨著具有 軍事應用的關鍵技術不斷湧現，亦是發展對它的動向進行監管的必要性亦都日益增加。歐盟氣候監察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中心星期五是表示，隨著全球暖化持續加劇，2024年北半球夏季的全球氣温達到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打破去年紀錄，今年很可能成為地球有史來最熱的一年。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中心基於來自衛星、船舶、飛機以及氣象站的數十億次測量數據，得出八月份地球表面的全球平均氣温為 16.82 攝氏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聯合國大會在即台灣駁斥中國扭曲2758號決議，另外亦都會講到中共發習近平的舊文，說絕不能培養社會主義掘墓人。不過我們會首先來講到英國跨黨派議員及香港人聯署呼籲倫敦讓 BNO 移英者以本地新學費讀大學。多名跨黨派英國國會議員聯同近1000名聯署的移英港人去信英國教育大臣方佩芝，呼籲英國政府讓以 BNO 簽證移民當地的人可以用本地新學費入讀英國大學，這樣會比起國際新學費便宜超過一半。現時香港學生需要在英國居住五年才可以享用本地新學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联署信由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起，联署者包括九名来自执政工党、在野保守党同埋自由民主党嘅下议院国会议员，亦都包括香港最后一任总督上议院议员彭定康。佢哋喺信入面话 ，BNO 香港人需要每年支付高达50,000英镑，折合约66,000美元嘅大学学费。佢哋话因为学费高昂，港人会放弃学习医学、电脑科学和工程的梦想，而这些都是英国迫切需要的技能。他们又说，自2007年起，来自直布罗陀和开曼群岛等等的英国海外领土居民已经可以用本地新学费入读大学，而这个对同样持有英国国籍的 BNO 港人是不公平的。他们在信里面说， BNO 香港人的情况和典型的国际学生无法相比，这些家庭为了逃离香港的政治打压，选择在英国建立他们的家。我哋唔應該冇意義咁懲罰佢哋嘅孩子，令佢哋等待五年先至可以上大學並開始佢哋嘅生活。香港監察指，國際學生入讀屬於羅素大學集團嘅頂尖英國學院，平均學費係25,000英镑，但係本地新學費只係9,250英镑。蘇格蘭政府去年五月宣布，透過 BNO 簽證移民當地嘅香港人，只要住滿三年就可以用本地新學費入讀蘇格蘭嘅專上學院同埋大學。此外，來自烏克蘭和阿富汗的難民也都有資格以本地新學費入讀英國大學。歐盟學生只要在英國、歐洲經濟區或者瑞士居住超過三年也都有同樣資格。截至今年6月，已經有接近220,000人申請 BNO 簽證，當中包括接近180,000在海外申請的人。英國政府未有詳細列出年齡分布。英國政府兩年之前擴大簽證計劃之後，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才出世，已經成年的年輕人亦都可以透過父母的 BNO 身份申請移民英國，不少人會是入讀大學的年紀。香港監察在今年3月發表的報告引述4個案例，其中一個是18歲的 Christina， 她和父母兩年前移民英國之後，中學成績優異，她希望修讀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學位，去年獲兩間羅素大學集團學校取錄。不過Christina 的家庭沒辦法負擔國際新學費，亦都因為政治威脅而無法回港。她在四年多之後才可以用本地新學費讀書，她有尋找獎學金，但是大部分只是開放給有本地新學費資格的人，或者他們要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香港監察指， Christina 對於這一段長期空檔不感到正面，因為這個會令她找工的時候相當困難。 Bryony 在香港修讀藝術和教育，已經是大學三年級學生，仲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但是因為他的政治活動而要在2021年2月離港，以母親的受養人身份搬到英國。他在香港的時候申請到學生貸款，但如果在英國繼續完成學業， 就必須繳交佢無法負擔嘅國際薪學費。香港監察提出兩個建議，第一係依照蘇格蘭嘅做法，香港人到英國3年之後就可以用本地薪學費讀大學；另一個方向係持有 BNO 簽證嘅香港人繼續繳交國際薪學費，但政府向佢哋提供財政支援，例如係用30年償還嘅學生貸款。聯署嘅國會議員話，透過呢一項政策，好多 BNO 兒童將會能夠接受高等教育，並開始在經濟和其他方面為英國社會做出貢獻。這一項政策更改將會明確表明工黨致力於支持所有兒童實現他們的教育目標。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最新一期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在新學期開學之際刊登習近平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外界相信党媒发表习近平过往的讲话，除了是出于政治考虑，亦都同越来越多中国人用脚投票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求是杂志这篇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文章，内容来自习近平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开宗明义说，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亦都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这篇文章体现了习近平的教育思想，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所谓的中国本位只是一种包装。
他强调中国文化呢，是因为民族本位主义来。
吴造来说，习近平强调中国文化是要以民族本位主义来都粉饰支撑共产党空洞的理论。所谓的中国心置换了芯片，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中国心，对中国人民也没有真正的感情。在中国大量设置党校，设置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老祖宗不能丢，老祖宗指的并不是中国传统价值不能够丢弃，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够抛弃。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在这里破坏和终结中国的文明。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的指引提出质疑。
而高质量的教育其实不具有所谓的中国特色，或者
夏明说，其实高质量的教育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特色，或者是哪个国家的特色。高质量的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现在习近平在这里开历史的倒车，也就是说他和他的政权和班子将人民作为他的敌人。这个并不是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而是习近平对教育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彻底的反动。夏明说，中共对于吸纳西方的学说素来是具有选择性。
中国共产党永远没有拒绝西方的什么思潮和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来的。
夏明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拒绝西方的思潮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来的学说。中国共产党只是拒绝西方那种具有民族自由价值观，能够保护个人主义和保护自由的西来的思潮。事实上，很多中国权贵就算是母儿都问，都会安排细路仔透过出国留学的方式移居到其他国家。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了，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已经有
学者夏明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有上千万的人在国外留学，而且这种留学的趋势越来越盛行，留学生的年龄也都越来越少，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学分的流动、教师的流动、教学方法的交流都是不可阻止的，这种势头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对美国之音表示， 好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者家人都在海外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一点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共在创党之初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相违背的。吴失智说，习近平重提六年前的讲话和眼下中共政治情势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外界揣测习近平在党内正面对权力斗争，可能会以违反社会主义路线作为标签对内进行清洗。
谁会是这个社会主义的破坏者？某个程度上在习近平眼中，
吴失智说，在习近平眼中，只要是站在他的对立面或者是他的政敌，都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在过去，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学术上的探讨，但是应用在政治上就会涉及到权力分配的问题。吴失智说，社会主义引进中国后变得扭曲和在地化，他认为中共乃至习近平本人才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
社会主义它所体现的是一个由下而上，
吴失智说，社会主义体现的是由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但是其实中共的掌权是由上至下的控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等各个层面都同原本社会主义的宗旨理想完全不一样。求是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强调党的领导、党中央的角色，而并非强调人权、民主等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稳定或者是执政延续。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将会在纽约召开，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将提出任内首次的联大推案，面对中国近来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他的一中原则画上等号，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刚在星期二9月3号表示，中共的恶意曲解已经严重威胁到台海和平现状，如果不严正反驳，中国恐怕将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理基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诉求。外交次长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台湾2350万人持续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相对他们今年的主题实在是莫大讽刺。今年联大总辩论的主题是不遗留任何人，共同促进当前及未来世代之和平、永续发展及人类尊严。田中光将此不公不义的现象归咎于中国恶意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意图误导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他说，中国冒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试图从法理上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及抹杀台湾争取参与联合国的正当权利。
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反驳澄清，那么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
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即时反驳澄清，那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会被彻底地改变，中国亦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律基础，国际社会更会失去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宗旨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帮助台湾的正当性。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该项决议并未触及台湾的主权地位。不过中国不断以第2758号决议对台湾进行法律战，说该决议已经确认中国的一中原则，并且以此认定台湾的主权归属和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依据。今年1月15号，太平洋岛国诺鲁宣布同台湾断交，亦是首次引用第2758号决议作为转移同中国建交的依据。对此，台湾国安人士曾经警告，中国扩大解释和扭曲该决议的频率日增，国际社会已经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作出反驳。田中光指出， 落魯斷交令到台灣當局意識到需要徹底杜正國際社會對2758號決議文的誤解，因此今年推動聯合國參與案的首要任務就是協助國際社會正確理解該決議的內容。美國國務院主管中國及台灣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藍麥克今年4月曾經在華盛頓的一場智囊機構活動當中說，第2758號決議文對各國和台灣的主權選擇絕無主導權，因為這個本來就不屬於聯大的管轄範圍。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在法月訪問台灣的時候亦建議台灣應該要求聯合國針對2758號決議文舉行聽證會，他還呼籲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都應該呼應並且支持台灣的訴求。對此田中光未置可否，他說過去八年台灣務實推動聯合國參與案，現在已經在國際之間累積很多支持台灣的聲量，所以他說既然過去八年的做法已經獲得國際社會普遍認同，而且促成很多理念相近國家加入支持台灣爭取國際參與的行列，所以今年將會持續洽請有幫助聯合國的常任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並且在總辯論等聯大場域為台灣發聲。黃恢博認為台灣政府現在以台灣而並非中華民國角色去駁斥中國擴大解釋的第2758號決議，而當前的兩岸關係來看這個政治訴求勢必引來北京的不滿。
這個推案它裡面隱含了法理台獨。
黄恢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联大推案隐含了法理台独，因为他试图将台湾推向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这个主权国家地位在2758号决议里面是并没有被决定。黄恢博说，未来美国怎么支持台湾的诉求或者能否接受以台湾名义参与联合国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距离美国选举日剩翻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在主打经济问题竞选活动的同时，亦都在为他们的首次辩论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特朗普正在大力宣传他的经济政策，并且攻击贺锦丽。
Here's what we know about Comrade Kamala Harris. She just doesn't care about the American people, especially hard-working people.
特朗普在一个集会上说，这个是我们对何锦丽同志的了解，他只是不关心美国人民，尤其是勤劳的人民和美国中产阶级，他根本就不在乎你。而何锦丽竞选团队就说，特朗普将透过企业减税政策去伤害劳工家庭。
Building up the middle class will be a defining goal of my presidency.
何锦丽说，建设中产阶级将为他总统任期内的一个明确目标。经济是选民在今次选举当中最关心的问题。政治顾问汉克谢恩科普夫话：呢个系何锦丽需要迅速解决嘅问题。
She's got to explain why people are paying what they think is more at the gas pump and why their bread costs as much as it does。
谢恩科普夫话：何锦丽必须要解释点解公众喺加油站支付佢哋认为系更高嘅价格，点解佢哋嘅面包价格咁高，以及点解呢啲产品嘅制造商令到佢哋支付同样嘅钱，俾嘅嘢咧就更少。特朗普竞选拍档曼斯话：投票俾何锦丽代表住失去更多美国工作。
Think of all the powerful interests, the broken bureaucracy in this country, the people who've gotten rich shipping your jobs to China。
曼斯话：想想呢个国家所有嘅强大利益集团、破碎嘅官僚机构，嗰啲将你嘅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令到佢哋致富嘅人，佢哋想要何锦丽击败同反击佢哋嘅唯一办法，就喺十一月嘅总统大选前去投票。何锦丽的竞选拍档提姆·沃尔兹说，民主党才是致力于维护美国工人利益的政党。
Donald Trump and J.D. Vance, they have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in mind. The only thing these guys know about working people is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how to not pay them.
沃尔兹说，特朗普和曼斯他们的想法有点不同，这些人对劳动人民的唯一了解是怎样利用他们，怎样不用给钱他们。他们一找到机会就对工人以及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发动战争。距离大选只剩低两个几月的时间，选情非常胶著。大多数的民意调查显示，何锦丽在全美国范围内稍微领先特朗普。墨西哥州的选民大卫·马丁内斯是支持特朗普的。
He's a true American patriot. I think that he thinks more about people that live in this country than he does himself.
马丁莱斯话，特朗普是一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他认为特朗普更多地考虑到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而不是他自己。他又说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其他人。而在佐治亚州的选民贝加拉什就支持何锦丽。
You know, it's 2024 and, we need some fresh blood.
拉什话：而家系2024年啦，我哋需要一啲新鲜嘅血液，我哋需要一个新嘅、更加光明嘅未来。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系丹佛嘅报道。
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